OK，好的啊，我刚才让古伯弟兄啊，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啊，但是因为是我们在过去的六天当中啊，过去的6天当中，我们灵修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创世纪的第八节啊，一章第八节，今天呢，我会从第9节开始，但是讲到的内容呢，也是要联系前面的内容啊。我先会从1章9节到刚才的1章25节，1章9节第三天上帝的创造到第25节啊，在造人之前第六天的创造，我先做一个简单的字义的梳理啊。今天正道第一部分，我先从创世纪1章9节，就是我们灵修啊，在星期六灵修结束之后啊，停到的这里，9节到25节，我先对字义做一个梳理，梳理完了之后，我会整体再讲它的经义啊，然后再讲应用，逐日讲到三个方面：字义、经义、应用啊。第9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啊。首先要注意的第一个字就是这里叫做天下啊，天。因为在第二日，神造了空气，就是穹苍，将这个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所以这里的天就是这个穹苍，就是指前面的那个空气，第二天所造的这种空气。所以天下的水呢要聚在一处啊。旱地露出来啊，这个露出来这个词的原意是指耶和华看到，就是他要让耶和华看到啊，所以水呢就聚集在一处成为海啊，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第10节，神称旱地为地的这个地，跟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地一定不是一个含义啊，因为这是当水聚拢之后地显露出来的那个地，那个旱地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在刚开始创世之初，在地上的陆地是一整块啊，那么海呢也是一整片的啊，那么同样神看着是好的，在第三日神一共是2次说到他看着是好的，这是第一次啊，第一次就是将水和地来分开啊。11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好，这里注意创世纪啊，圣经开始出现第一个词啊，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叫做发生啊。发生这个词不是前面的创造啊，他没有说神要创造啊，或者说要有就有，也都不是这个词，他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叫做地要发生青草，而且它的主语并不是神，而是地。说明青草是要依赖于这个土地的，地要发生青草，而这个发生不是长出，不是生长，所以在第三天当中的这些青草、菜蔬、树木啊，后面讲到事就这样成了。12节讲到，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好，这些都是完成时。如果你将圣经当中的6日创造的时间啊，你理解为就是有晚上有早晨这24小时。那么在这个第三天当中的植物的生长，就是在24小时当中完成的。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以后讲到第二章，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可能你们以前没有没不会有的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的背景就和这个有关系的。所以，当你看到第三天神来创造啊，地要发生青草，结种子菜蔬树木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叫发生，而这个词是非常特别的，他没有用生长啊，没有用叫长出来。所以，我们相信在这个第三天的时候，这是一种超自然的生长。在这短短的一天当中，有晚上有早晨，地就已经发生了青草，结种子的菜蔬和树木。而在这里呢，我们发现有三个词啊，神将地上的植物分成3类，第一类叫做青草，第二类叫做菜蔬，第三类叫做树木。那么从原文的字义上来说呢，可以把它这样来理解，就是青草是一个范围更广的泛称啊，青草是一个泛称，青草不是把它狭义的理解为啊青草地啊，当然它与诗篇23篇的那个青草地啊，要比安歇在 安息要扬安息那个词是一样的啊，但是在这里它可以是一个泛称，而后面的菜蔬和树木反而是一个比较狭义的词，因为它这里讲得很清楚，这个菜蔬前面的是有定语的，叫结种子的菜蔬，那个树木后面前面的加了定语叫做结果子的树木。所以这两种植物呢，它是一个狭义的称呼啊，果子都包着核啊，核就是它的一个种子啊，都包着核啊，事就这样成了。那么神呢也看着是好的，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好，但是在这第三天，上帝的创造当中非常的丰富啊，它分上半段和下半段，上半段是水的一个聚拢。然后地的露出来，然后后面呢发生植物啊，发生植物。但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这个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会引用到的一个核心的意思，叫做各从其类。好，各从其类，从这时候开始出现了啊。你们觉得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各从其类呀？各从其类是什么意思？所以在这里的这个植物啊。我们相信蔬菜啊，那个树木它有很多种啊，但是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各从其类呢，这个类呢就是指这个植物之间的这个类别。而后面再讲到地上造出活物、造出动物的时候呢，它也会用到这样一个各从其类，所以你很容易这样去理解。所以字面意思各从其类的字面意思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我们待会儿要重点分享它的属灵含义。我只是在这里先把它提一提，我待会儿再来分享。我先把字义来做一个梳理。好，第四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啊。首先，它出现一个新的组合词，叫做光体啊，光体。这个中文呢，它翻译的不是特别的恰当的，它没有翻译出这个词，它有的一个含义，这个是个组合词，是个连接词，而这个词它本身有一个含义，是要让你告诉你听，这个东西本身不发光，它不是光的源头。这个跟我们现代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太阳啊，就是这里的大光就是太阳，太阳是恒星，恒星是自己发光的啊，恒星是不是自己发光？当然是自己发光，但是在这里它是强调的是什么呢？它是将这个光体与创世纪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那个神来做区别，就是圣经要告诉你听，当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是光的源头。而这里的光体，它并不是光的源头，明白吗？啊，它可能本身仍然会发光啊，太阳是恒星，它会发光，但它仍然不是光的一个源头，所以这是个组合词啊，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三个词，节令日子年岁，这是一个连贯在一起的啊，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啊，我现在把这段读完，我待会儿来解释一下这几个重要的词，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啊。这里有个词非常重要，叫普照在地上。普照在地上就意味着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啊，要把全地都要照亮的。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好，这里出现的第一个词叫做众星。啊，众星这个词是在圣经当中这里第一次出现，那么它的含义当然在这里上下文你很容易理解，天上的众星是吧？天上的星辰、星宿。好，但是你知道这个词在创世纪第二次出现是在哪里吗？这个词在创世纪里面啊，也出现了好几次。第二次出现就是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所以这个词它的属灵的含义，或者是它的字本身的意思，就是指后裔的。它都是用来形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在创世纪其余任何地方，这个词都是用来形容亚伯拉罕的后裔的。所以很明显啊，
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的一些解经的原则，很多的字义是不能忽略的，但字义又不能高过经义，所以你这里就会发现很明显啊，你这个重心是要和亚伯拉罕的后裔把它联系在一起的。我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啊，内容是非常多的，因为我是要跟灵修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你们一定要仔细听，你不然你现在我现在讲的话你听不明白，我后面讲的一个结论你根本听不懂是什么意思的。所以我现在不是按照传统的正道的来跟你们讲的，如果是传统的正道只是先梳理一下经文，我现在讲的这些字义跟我后面要得出的结论都息息相关的啊，你们要听明白，因为待会不会再回过来再来讲了。好，然后他说要照重心就把光摆列在天空，好，这里出现天空，这天空是什么？就是穹苍，再讲一遍，就是穹苍，所以这个光是摆列在那个穹苍上的。 OK， 虽然这个穹苍这个词我在灵修时候跟你们讲过，犹太人用这个词来是形容是一个固体，但是很显然它当时不是一个固体，为什么？因为等到我们后面会看到飞鸟也要在飞在天空，雀鸟飞在天空之中，如果它是固体鸟不可能在这个里面飞翔。 OK， 但是这个词在犹太的希伯来文当中它是指一个比较坚硬的啊，你们要理解这个字义跟它后面的一些区别啊。然后呢这个但是这些光啊，就把这些光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包括两个大光和众星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好，管理昼夜，分别明暗啊。同样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凡是上帝在创世六天当中固有的模型，比如说神说啊，神说要有就有什么啊，神看着是好的，是就这样成了，神说要有什么，神称呼什么什么，这个我在第一天已经全部都讲过了，所以我不会在后面再去重复讲的。 OK， 但是这是一个固有的模式，我只会将每一天一些特别的点跟你们指出来。而那么在第四天，那我要问你们，第四天上帝是造了两个大光，是造了众星，那上帝造两个大光和众星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很显然没有这两个大光和众星，前面也已经有了光了，上帝的荣耀之光。那么为什么这里还要再造两个大光和众星呢？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这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叫做可以定日子年岁。这里呢你在中文读的时候你要断句准确，断句不准确你读不出它的意思。它的意思是可以分昼夜，顿一下停顿一下，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做记号是和后面连接在一起的，它是做记号，怎么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明白吗？所以在这里就会发现有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记号。好，记号在圣经当中这里是第一次出现，而看整本圣经这个记号很明显你会马上联想到什么？圣经整个的上帝的启示当中讲到的哪一个词它本意就是记号啊？神迹。神迹就是上帝的记号，上帝的作为的记号。有点感冒，有没有纸巾？有没有听到那个人来点纸巾？对，所以这里的记号它是跟后面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要定节令日子年岁。好，节令日子年岁这三个词中文翻译的很好，他把这三个词的范围把它翻译出来了。很明显节令啊，节令是范围最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过完中秋是吧，一年只有一个中秋是吧，但是然后日子是有365天是不是，然后再到年岁的这里就是一年的意思，这是一年的意思啊。好，然后我们再来重新读，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昼夜就是有晚上有早晨，是不是？所以现在呢就分了昼夜了，有晚上有早晨了，很明显已经开始来运作了，这个两个大光开始来运行了。但是后面讲到的节令日子年岁统称是什么？后面的节令日子年岁统称是什么？我刚才跟 里面讲，他节令、日子、年岁、他经，他这个三个词，他中文翻译的很好，它的范围由小及大，但统称是什么？很好，统称是时间。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做记号，定时间。那我请问，时间是什么东西的记号？所以啊，时间对人来说仍然是个谜啊。到现在，从物理学的角度啊，人无论从物理学的角度、哲学的角度，人都无法很确切的去定义时间。但圣经告诉给我们听，从神开始创造的时候，时空就开始被创造了；从两个大光开始创造，时间开始有记号。什么意思？就是让人生活在这个时空当中，这样一个时间的进程当中的人，他可以感受到这个时间了，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要让你可以感受到这个时间呢？比如说你今天问你今天几号？某年某月某日，是不是啊？你可以把这个某年某月某日作为这一天的在365天当中的一个记号，把它凸显出来。那现在是几点钟呢？现在太阳已经落山，现在几点钟？是不是 ？OK， 好，所以你这些记号是把时间把它确定下来的，而这确定下的时间的目的是什么呢？时间本身是什么东西的记号呢？所以我们都非常清楚啊，时空任何被造物都是被造在时空当中的，被造物在时空当中的所作所行啊，都是在一个时空当中的啊，没有人可以超越出去。同样，上帝的作为也是在时空当中他来运行的，是吗？上帝的创造也是在时空当中创造，有晚上有早晨，是吗？上帝的拯救、上帝的审判、上帝的更新，都是在时空当中的。所以，请问这个时间是什么东西的记号？沈会说记录事件很好，但你范围太广。你们觉得上帝会用这个记号记录什么事件啊？记录你出生的时间？记录你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多少年？他要记录什么？很好，要记录的是上帝的工作。所以在这句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在整个时空当中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实际上他们本身都是上帝的工作，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允许，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会发生的。所以你要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每一件事情，不是你今天做了什么吃了什么，而是上帝允许你做了什么吃了什么，是不是？所以每一件事情它都有一个用时间来做记号。所以在圣经这一点当中，它没有去用物理学去定义时间，没有从哲学去定义时间，它是用一个从上帝的视角、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旨意当中来定义时间，他来告诉你听，时间是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成就的一个记号。因为你有时间可以来定义成就上帝的一个作为，所以就如同今天下午讲到，恩主弟兄讲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他是上面是怎么讲的？他说在古时什么？古时神就已经借着先知什么呀？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你看，首先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他前面必须要加一个时间性的定语，在古时，然后又在这末时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是不是？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上帝的作为，他都前面加上一个时间。为什么加上一个时间？因为他要让你能够透过认出他的作为来认识神。明白吗？刚才在那个今天晚上差点我们进来不了，因为6:45我刚要出来，就突然之间停电了，全场一片漆黑，然后我已经回我帐篷睡觉了。因为我已经觉得反正已经停电了，又没网络又没电啊，全场一片漆黑，我门口的卡拉 OK 突然之间全部断掉，一片寂静，只剩下蛐蛐声了。我都已经躺下准备安息了，我都已经躺下准备安息了，然后呢，我心里面想到一个经文啊，如同约拿在船底睡觉的时候，神说你起来敬拜你的神，然后我就起来出帐篷就来电了。出帐篷，我就在出帐篷那一刻回头拉那个帐篷拉链的时候就来电了。 然后呢，当停，哎，停电不是白白停的，你们以为我在里面睡觉吗？真是，在那停电的时候，我有两个深刻的属灵感受。王老师就是不一样的，开玩笑。第一个属灵感受是什么？就是停电才能看见世界的真实，对吗？因为上帝已经把灯关了，但是人依靠着所谓自己的聪明，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昼一样，这是谎言。一停电，世界的真实就显出来，一片漆黑，是不是？一片漆黑，这是第一点属灵的感受，这是第一点属灵的感受。第二点属灵的感受，我觉得呢，我们是利用线上来做敬拜。我们需要电啊，需要网络啊，需要这些好像现代人类文明的东西。然后我就突然想起，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不让人传道，不让人聚会，所以人哪怕想尽一切办法躲来躲去，躲到地下坟墓，一样可以聚会，一样可以传讲神的话。但是就在那一刻一停电，我们绝对无能为力，是不是？这就说明什么啊？弟兄姊妹，这就说明。线上的聚会，它是暂时的啊，是个过渡的。神是一定要让你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需要面对面啊，去向别人去传讲福音的。然后你会说，我们利用线上可以一下子影响面更加多啊。上帝根本不在乎你向哪些人去讲道，向多少人去讲道，上帝根本不在乎。这些数量并不是上帝所在乎的，上帝在乎的是他的话语要传导到他儿女的耳中。施行拯救，他的话语要传导到他仇敌的耳中施行审判。所以停电的那一刻，就是告诉你听，时间好像停滞了啊，太阳已经落山了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天上照两个光体，太阳和月亮这两个光体照在这里，是用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所以你从这里的第一个词出来的节令，是要来连接起来，方便你后面去理解。啊，等到以后讲到旧约，神会反反复复的说，反反复复的说，你们要遵守他所定的各样的节期啊。当然，第一个节期安息日马上在第七日就会要定为圣日了，所以这些话语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好，我们再来看第五天，我仍然先把字义跟大家过一遍。20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这里又出现了第一个词叫做滋生，滋生啊，滋生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里中文也是翻译的很好的，滋生这个意思其实就类似于生养众多啊，就是类似于生养众多，就是繁衍啊。然后繁衍呢，首先是在水当中要繁衍，首先是讲的是水当中要滋生有生命的物啊，很奇怪，在我们正常的科学思维来说，普通人的哦，我们不是基督徒，外邦人科学思维来说，他们也都会认为植物有没有生命。他们会认为植物有没有生命？一朵花有没有生命？有。一棵树有没有生命？有。但是你看到没有？这是圣经第一次在这里出现。它这里只说水中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前面在讲到青草、树木、菜蔬的时候，没有用到这个词，没有用到这个词，没有用到这个词，只有在这里用到这个词。那么用到这个词，是不是指上帝界定的生命的范围跟我们不一样呢？我们这个不去考究，但是这个词跟后面的词有，跟后面的有句话是紧密相连的啊。我读下去啊，他说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啊，神就造出大鱼啊，在水中这一段。字义比较复杂啊，待会再讲。在水中的时候，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刚才讲过了，又做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都是好的哈。22节出现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这句话是第一次出现，前面没有的。神造青草植物的时候也没有说要赐福，神造太阳月亮的时候也没有说赐福，只在这里说到赐福。而这个赐福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后面，因为后面马上神说赐福什么呢？叫做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所以这个赐福是什么？就是要生养众多。所以我刚才讲了，这个赐福本身就是跟前面有生命的物相联系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去界定是不是上帝对对在这里的那个生命的是不是比我们指的更加狭义，不是指这个意思，而是这个词直接是跟后面接受上帝的赐福相关的。换句话说，只有在这里所定义的有生命的物才接受上帝的赐福。那有几样东西接受了上帝的赐福呢？从这里就是开始有的飞鸟，有着什么海水里的什么鱼，然后呢将来第五天就有什么，就有活物，就有昆虫，就有野兽，就有人，他们都得到神的赐福。而这个赐福都是叫做要增加，就是要生养众众多。而生养众多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叫做充满啊，这里有个词叫做充满，充满海中的水，充满在天空当中啊，充满。 OK， 好，这个我待会还会再讲啊。能够在就是我现在有很多概念，我有的我后面还会延伸啊，会联系其他概念上延伸。如果一次性可以 ending 呢，我就会把它 ending 啊。好，但是在这里有个非常重要的词，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在河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好，这个大鱼把它圈出来，这是圣经一个可以贯穿新旧约的非常重要的概念，不能算是核心概念，但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个大鱼不是 big fish 啊，这大鱼不是鱼，这大鱼不是鱼来的啊，这个大鱼不是鱼，这个大鱼的词讲得非常清楚，它不是鱼啊，不是你们所说的所想象当中的鱼。好，这个词在后面它和什么词是完全一样的呢？就是跟摩西手中的杖，当摩西手中的杖扔到法老面前，要变成什么蛇，就是一模一样的词。所以这个大鱼的鱼的这个词，当然它大是形容词，鱼的这个词就是指蛇啊那个，或者在约伯记当中被形容为鳄鱼啊等等啊之类的。这种怪物，而这样的一个大啊，而这样包括龙啊，而这样的一个大，这个词是一个这个形容词，不是光光是指身体的体积的重量的，是这个大是指相对于其他的活物来说，不仅是水中的，而且啊空中的雀鸟，包括将来地上的活物来说，都没有用到这个大字的，就说明这个动物啊，你把它叫做动物，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这个动物绝对是当时地球上的霸主啊，它是将当时地球上的一个霸主，就相当于啊，我们常常说的整个生物食物链的顶端的啊，就是可能没有人可以伤害到它，没有人可以把它吃掉，但是它可以吃掉别人啊，就这个意思。好，那么为什么这个大鱼这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呢？等一下啊。对，好的，我没有带手机，那你就帮我做一下功课，你们打开微读圣经，把这个大鱼的这个词搜索一下，以斯结书读出来，以斯结书里的经文，所以把它打在这个上面。
以
斯
结书
29
章30节。
嗯。
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
落
在自己河中的大鱼。
OK， 好，所以以斯结书29章是吧？以斯结书29章将这个鱼啊一模一样的词用在谁的身上？法老的身上。好，耶利米书读出来，耶利米书。
1章30节吗？
啊，对。对。好了 ,OK 了。所以那么在耶利米书当中用先知用这个词来形容尼布甲尼撒。以斯结书用这个词形容法老。耶利米书用这个词形容尼布甲尼撒。好，找到共同点没有？这个大鱼是指什么？
世界的王，
这个
世界的。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跟你说，所以你们刚才的反应啊，有人我刚才一说这个鱼可能是当时这个世界的动物界的霸主，你们马上反应出了恐龙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不是在讲动物学。所以等到以斯结到了那个耶利米，这个大鱼就变成当时这个世界上的什么？这个世界上的最大的强者，最大的强者，比如法老，比如说尼布甲尼撒啊，你们不要看英文翻译啊， 比如说英文翻译，英文翻译现在都是错的，他没有把原意翻译出来，因为这个原意你是很难翻译出来，因为这个动物现在是没有的 ，OK 吗？这个动物现在是没有的啊。好，但是所以这个词的属灵含义是非常清楚的。好，你理解了这个词的属灵含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灵修的时候跟你们讲过，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招的门徒首先是渔夫，为什么在古时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后的那有些先知他是牧羊人，明白吗？所以而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专门要挑渔夫，而且要跟彼得说你要得人如得鱼了啊。所以这鱼这个概念在圣经当中，从这是这个第一次出现，当然他我不是我刚才讲的不是这个我们常说的那个鱼，而这个怪物啊，这样的一个怪物，其实就在告诉给我们听什么。当然这个大鱼也是神所造的，所以它本身就是好的，它没有问题，它并不是邪恶的，神不可能造邪恶的东西。但神告诉给我们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那些强者啊，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引申一下，就这个世界上的强者，无论是在动物界的强者，还在人当中的强者，很容易成为撒旦的差役。而我们相那个对比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而我们相对应的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神拣选的人是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而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他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这个大鱼的这个概念，我刚才跟你们联系这个那个法老啊，尼布甲尼撒，马上到第六章就要联系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伟人啊，那就是巨人。OK， 好，那么这些概念它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概念都是联系在一起。它告诉给我们听，耶和华的旨意就是要成就在那些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 ，OK， 在世人看来是软弱的，在世人看来是卑贱的，就说明上帝的标准跟你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但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当这里讲到上帝要拣选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等等，拣选完了之后，29节说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是这句话没有讲完，你不要直到这里就结束。如果你基督徒只领受到这里就结束，我告诉你，这就是很多基督徒的状态。很多基督徒就会觉得，哎，我就是软弱的，我就是愚昧的，没有关系，上帝就喜欢我这样软弱的。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意思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不能自夸，但另外一方面30节接下去解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是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原来是愚拙的吗？在世人看来是的。你原来是软弱的吗？是的。但如今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了真正的智慧，成了真正的强，刚强，远超过他。这个跟我待会儿要总结的应用是有关系的，你们听清楚，我待会儿不会再重复过来的，这些都会要联系在一起的。我只是先把字义帮你们再沟通一下。好，最后两节经文，24节，第六天的创造，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好，这个活物啊，这里的那个活物，这里的活物用的词就是在第二章。就是在第二章神造亚当的时候，第7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这生气一样的词啊，最大的比喻里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一样的，都是一模一样的词。有灵，这个灵就是这个活物的意思，这个灵不是灵魂，不要乱解释，这个灵根本不是圣灵啊。这个有灵这个词中文翻译的不准确的，你容易引起歧义的，这就是活人的意思，有灵的活人就是活的活人的意思。而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动物讲到的活物都是一样的意思，而这个活，这个活的这个词，同样也用在哪里呢？用在后面的生命树，也用在后面的生命树当中。OK， 好，我现在呢，将大概这一段当中啊比较重要的字义，帮你们简单梳理了一下。然后下面我们来开始来讲定义。 我们在那个我刚才用比较快的速度帮大家好像扫描了一下从第一天到 第六天，然后你们在之前很多的你们在 理解这段经文或者听到很多的信息，你们肯定会有人会这么说，耶和华的创造啊，耶和华的创造，地呢原来是空虚混沌啊，渊面黑暗，然后神的 创造呢是有秩序的，有没有听过啊？神的创造是有秩序的，你看神的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呢造什么，是吧？而且上帝的创造的秩序是非常清楚的啊，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楚的。前三天啊，第一天造光，把光暗分开；第二天造空气，上面水下面水分开；第三天造那个把水聚拢和地分开，三样东西分开。然后后面呢就开始充满啊，就开始充满了啊，然后青草就在地上长出来，光体在穹苍当中被摆满，水中自身有生命的，天空有雀鸟，地上有活物啊，这个非常清楚，这些都很容易理解。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很容易去理解上帝的创造是非常的有秩序的。好，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到的题目就叫万有的秩序。啊，就叫万有的秩序。所以秩序是个核心概念。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秩序你们很容易去理解，因为从字义上很容易去理解，上帝创造它不是一天就造完，它也不是啊，它的创造都是按部就班，是不是一步又一步的，而且前后衔接是非常的有逻辑性的，先把空间都把它排列好，把这什么东西分开，然后下面充满啊，这是很容易解的，这个层面的秩序很容易去理解。好，但是我们现在要更深的理解第二个层面的秩序。从刚才的经文当中哪里可以看出第二个层面的秩序呢？好，就是从第三天，当神造了青草、结种子的菜蔬和结果子的树木之后，就有四个字叫做各从其类。各从其类这个概念从这时候开始进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所造的万物各从其类，这本身就是一个秩序，而这个秩序分别的是什么种类，这些种类是不可能串在一起的，是吧？好，无论是天上的雀鸟、水中的鱼啊，还是地上的活物，还是地上的青草，都是要各从其类的，这个类本身是要分开来的。好，分别各从其类的意思就是种类它要把它分别开来啊，它的种类它要把它分别开来。好，然后你们分别 DNA， OK， 好，你们理解圣经这样理解都是错的，你们不要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样，当就是你可以，这你刚才理解有没有逻辑性？有逻辑性，上帝就是用 DNA 用基因它来分别的，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用见到那一步，当你从字义角度上了解到各从其的意思之后，你就要去明白为什么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呢？为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呢？为什么这个彰显了上帝的秩序呢？那么这件事情在新约代表什么呢？是上帝的这样一种秩序感，这样一种各从其类的秩序感，它贯穿整本圣经是怎么来发展的？这是你们要去想的，不是马上想到 DNA 的，明白吗？所以旧约这时候刚刚开始讲到的各从其类，等到耶稣基督来，他就要讲到什么叫做分别呢？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来告诉给我们听，这个在耶稣基督看来，只有存在什么两种人，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明白吗？这叫各从其类，这就叫做各从其类，所以这就叫做秩序。什么叫做秩序呢？秩序的意思就是上帝用他的标准，可能这个标准是重要不重要，可能这个标准呢是有价值没有价值，可能这个标准呢是他审判还是祝福等等，他用他的标准来对万物进行他的一个分类，这就叫做秩序，他的一个排序叫做秩序，他不是胡乱的一锅粥的。所以在这个里面你就可以看到上帝是不仅在这里分别种类，而且还分别什么？你会马上想到后面跟哪两个词啊？很好，分别善恶。所以各从其类是什么意思？就是后面的分别善恶。而分别善恶到耶稣基督那里就是变成什么？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们若连在葡萄树上，就要结果子；若连在葡萄上不结果子，就要砍下来扔在火里。同样啊，这样的一个那个分各从其类啊，各种的种类的分别，善恶的分别，这是那个秩序的一环，秩序的一环。哦，我现在跟你们讲了两层秩序了。因为我每次讲完都有人问我哪一点听不清楚，其实我重要的我一定会说三遍，我重要的一定会说三遍。我现在跟你们讲了两种秩序了。第一种秩序，上帝六天的创造是有秩序的，前后是非常清楚的，脉络是很清楚的，刚才很容易理解的。第二种秩序，各从其类的秩序，分别种类，以至于衍生到分别善恶。我在之前灵修讲到，第一次神看着光是好的，我跟你们讲了，这说明四件事情，还记得吗？之前灵修是不是跟你们讲过的吗？好，所以这些都告诉我们，上帝是要分别善恶的。OK， 我讲的这个绝对是有针对性的，因为在大部分的基督徒眼中，他们的神是不分别善恶的。啊，他们的神是没有善恶观的，所以你所认识的这个神是只有爱的，而这个爱是根本没有善恶，善恶的爱就不叫爱，没有公义的爱就不叫爱，而叫恨啊。好，这是第二重的秩序观，我今天要跟你们讲四重秩序观。我现在是在讲第二部分经义的部分，我刚才讲了第二重秩序观，现在跟你们讲第三重秩序观，第三重秩序观。好。我在讲第二天创造的时候，我特意跟你们讲了，我说上帝创造穹苍，就是空气，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而当把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一旦分开，上帝称这个穹苍也为天，称这个天的时候，我说当称这个天这个词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天与上帝起初所造的那个天已经开始有区隔了。所以这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当上面的水和下面的水分开，就意味着将上面的水在上面的天跟下面的水上面的天分开，好像绕口令一样，脑海当中图画是三四个区隔，知道吗？最上面的是神的天，在下面是上面的水，在上面是穹苍，也被称为天，在下面是穹苍下面的水，而到第三天，穹苍下面的水就是神说天下的水聚在一起，旱地露出来，海形成。好，这个概念脑海当中有了吗？有了是吗？好，那我问你们，这是什么？不是，这是什么？我那天不是已经讲了吗？这是什么？好，这是什么？这是圣所，很好，这是会幕，这是圣所。你会看到这里的三重结构，哪三重结构？第一，上帝所在的天，第一重；第二重，穹苍所在的天，第二重；第三重，地。三重结构，三重结构。所以，上帝的创造实际上他是要将全地都要变成什么？他的圣所，圣所是什么地方？是神所什么同在的地方？神的帐幕，很好，神所居住的地方，神所同在，神所与他的百姓所同在的地方。好，我现在再问你们，上帝为什么要创造？上帝到底为什么要创造天地、创造万有？上帝无事可做吗？为什么要创造呢？而且你既然已经知道上帝在创造之前他都是完全的，他不需要靠创造他的东西来增加他一点一滴的荣耀，对吧？他是完全的，但他为什么一定要创造呢？其实这是个基本问题啊，其实这是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你应该是当你读过一遍圣经，你就应该可以答得出来的，这是个基本问题来的。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呢？所以你在你第一次你只要读过一遍圣经，真的，你只要读过一遍圣经，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虽然很长很长，我们中间读过就忘记了，列王志啊、历代志都忘记了，但是人读书有一个大概那个大脑记忆有个特征的，一般记得最牢的都是什么？你读篇小说，你记得最牢的都是什么？开头和结尾，是不是？这很正常，你记得最牢就是开头和结尾。所以现在开头就是什么？指出神创造天地，结尾是什么？啊，怎么结尾是神再来？结尾是新天新地嘛。所以当你读到结尾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很明显，你一定会联想到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结尾产生新天新地，所以神为什么要创造天地？很简单，就是要有新天新地，因为这就是目的嘛。这个天地到最后要变成新天新新地，这就是上帝创造、拯救、更新、审判的一个目的，到最后要产生新天新地。而且新天新地用到这个词，当约翰一想中用到这个词，很明显就是跟创世纪一章一节明显相呼应，对不对？起初是创造一个天地，然后到最后变成新天新地，这就我说明上帝的目的达到了，上帝旨意达到，因为上帝要一个新天地。那么什么是新天新地呢？还记得吗？我之前跟你们讲过，其实我在启示录查经里面，我这两章讲的是比较多的，因为这启示录后面的几章是非常重要的。新天新地就是什么？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而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国度。而圣城新耶路撒冷，当它从天而降的时候，就是什么？至圣所。是不是长宽高都是一个巨大的，长宽高都是2000里的一个巨大的正方体，当然这个长度是一个比喻啊，但是它是一个正方体，是确凿无疑的。正方体代表什么？至圣所，完全的至圣所。而当这个至圣所，它至圣所就是新圣城新耶路撒冷，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这就意味着什么？将来的新天新地整个都是至圣所。那么现在的创世纪，神创造的是什么？是个会幕，是个圣所。这时候圣所还有三重结构，这就再次印证告诉给你们听，为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一定是负面的，而且是有属灵负面的，因为这时候是会幕三重结构，罪还没有解决，明白吗？因为罪没有解决，所以神的居所是在至圣所的。好，然后你再反过来看，你再来读第四天的创造啊，第五天的创造，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雀鸟飞在地面上，天空那个天空啊，它就是会幕当中的第二层，就在圣所的这个范围里面啊，雀鸟飞在天空，你知道鸟在圣经当中是指什么？圣灵不是，在旧约以色列人鸟是什么？鸟是祭物。你们因为读到立位记都是跳过的，神让以色列人用什么东西献祭？羊、公羊、牛，没有钱可以用什么？鸟，鸟就是祭物，挪亚都要献祭，是不是？洁净的都要带进去七公七母。神与亚伯拉罕很好，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也是要把鸟要把它劈开，鸟就是祭物。所以你现在明白吗？现在这就是个会幕结构啊！以色列百姓就是带着牛、带着羊来到圣所门口杀掉献祭。所以整个这个会幕啊，整个这个会幕现在只少一样东西，只少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上帝的居所，这里只少一样东西，少什么东西呢？很好，少祭司。所以你这样明白上人被造的一个特别性，人被造的特别性。好，这个我们以后要慢慢的来把它再来展开，但是这是我讲的秩序第三层，秩序第四层还有更高的秩序，还有更高的秩序。我从一个比较次要的范围的六天创造的一个秩序，然后到这个分别种类、分别善恶的秩序，到整个会幕上帝居所的秩序，但是还有更高的秩序，还有更高的秩序，更高的秩序，更高的秩序，上帝是反反复复讲的，就在刚才的六天当中，最共同点是什么？在六天创造当中，最共同点是什么？神看的是好的，第二天就没说神看的是好的。最大的共同点很好，就是神说，是吧？这最大的共同点嘛，这是上帝不断在那里强调的，这些东西都是他说。所以所有的创造的工作的核心是什么？中心是什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什么？基督。所以整个的万物 都必须要以谁为中心？神的话语为中心，要以基督为中心。这就是关键，这就是最高的秩序。最高的秩序就是基督一定要成为中心。今天恩主弟兄讲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在讲到希伯来书第一章的时候讲到承受万有，是吧？耶稣基督是曾借着他就来承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承受万有的意思就是承受产业，承受上帝的产业，因为耶稣是长子，承受产业。产业是什么？万有。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他是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的，他也来承受万有的。基督就是中心。明白？我也一再跟你们讲，上帝所有的启示都是基督为中心。不仅上帝的启示是以基督为中心，你的生命是以基督为中心，万有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万有本来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基督就是所有事情都要从他那里，他是托住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将来要归于他的，是以他为中心的。而这个世界当犯罪之后啊，当犯罪，当然这时候魔鬼已经堕落，但这最后人犯罪，整个世界败坏，当犯罪之后，整个世界万物不以基督为中心的反义词是什么？就以什么为中心？不以基督为中心的反义词就以什么为中心？偶像，就以撒旦为中心，就要以撒旦为中心。所以基督的仇敌啊，所以这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征战，光明与黑暗的征战。好，整个讲完之后，整个你看啊，等一下啊，我下面要跟你们讲一点，可能你们从来都不知道的啊。我相信你们从来都不知道，所以这就是我告诉给你们听，为什么字义特别的重要？为什么字义特别的重要？我刚才讲的是什么？万物都是要以基督为中心，是吧？这是最高的秩序。好，我现在跳过，将来还会讲第二章第一节，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起，天地万物都造起了，到了第七日安息了。中文翻译的非常不好。我现在要揭示一个上帝重大的秘密告诉你们听啊。这个万物中文翻译的非常不好。这个万物最准确的翻译是军队。所以这个短语为什么中文翻译的不好呢？为什么说它翻译的不好？就是它没有把后面的内容经文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短语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后面说耶和华怎么样，这个短语就是前面万军之耶和华，就这个意思。这个万物就是万军。哇，厉害吧？现在你们知道上帝的启示奇妙，所以我今天告诉你，万物就是万军。然后你再回来，再来看创世纪所创造的万有，你再来看这些东西，天上的光，众星。我刚才讲了，众星就是用来预表也将来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而且将来神带领亚伯拉罕走在一个沙漠，因为亚伯拉罕走到了旷野。你们知道旷野没有高楼，不像现在有高楼大厦，对不对？晚上满天星斗，是不是没有人造的灯光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站在那个一个小小的亚伯拉罕，天像穹苍一样笼罩着他，天上布满了星辰。然后神指着那个星辰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这时候。这个众星就像耶和华的军队一样，听从他的召那个号令，来向亚伯拉罕展示一幅宏伟的画面。然后你就明白了，那些青草，因为青草、菜蔬、树木后面都要赐给人做食物，对不对啊？然后你以为哦，他是给人做食物的，然后你就以为这样理解就结束了吗？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手中的军队。所以你现在知道吗？上帝在六天创造的是什么？六天创造的是他的军队。为什么要创造军队？因为要治理全地。所以我刚才问你们，会幕造好了，少一个什么？你们说祭司 OK。现在军队都造好了，少个谁？
指挥官。
对，少了一个首领。所以人被造，然后你们要治理什么？全地。你一个人去治理全地？你信仰众多不行，你还要利用上帝所创造的整个的自然界。比如说青草本来就是你的粮草，对不对了？你没有青草吃，你怎么去治理啊？ 好，当你明白了天下的万物都造，其地万物都造，万军之耶，你们去旧约搜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短语啊，你们搜到太多太多的信息。这个词那个天地万物的这个词，到出埃及记十二章，就是耶和华的军队，摩西带着他们出来了，知道吗？以色列人就是耶和华的军队出来了。所以当你这样子去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之后所有上帝的创造都在上帝的工作当中，而这个工作完全不是啊你们那个儿童的诗歌里面所唱的天赋的世界，哎呀天赋这个世界很美啊，鸟啊叫啊什么东西很美，彩虹很美，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一场征战开始了，明白吗？序幕已经拉开了，号角已经吹响了，所有都已经预备齐了，为什么？因为仇敌就在眼前。很好，那么这个万军，这个万物，基督是中心，基督是元帅，知道吗？基督是君王，基督是元帅，因为万物是都要本于他的，是要都要被他来承受的。然后这个万物，这个万军，对于基督来说，对基督这个统帅来说，只有两种关系：第一，他们要什么？降服，是不是？第一要降服，第二要被基督所带领去征服。所以今天恩主弟兄讲希伯来书，对，我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啊。恩主弟兄正好讲希伯来书，我讲创世纪，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相匹配。当恩主弟兄讲希伯来书最重要的啊，希伯来书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章一到三节，最重要，这是整本，也可以说是整本新约最重要的基督论。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讲到七件事情，我再次跟你们总七件事情。哪七件事情呢？讲到他的基督有七件事情：第一，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第二，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四，他是神本体的真相；第三，用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然后洗净人的罪；然后坐在高天至高者的右边。七件事情。当讲这七件事情的时候，它的核心就是一件事，核心是一件事，核心是哪一件事情？核心是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一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们常常会知道四福音书啊，四福音书都是，但为什么上帝要启示四福音书？重点都是不一样的。约翰福音突出耶稣的神性，再突出耶稣是君王啊等，他只在讲一件事情，这七点只在讲一件事情，讲什么事情？讲基督与万有的关系，讲基督与万有的关系，只讲这一件事情，基督与万有的关系。好。为什么这个特别的重要？因为当我现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跟你们讲到神的这样一个创造，完全以基督为中心，基督是承受万有的时候，你要联系希伯来书，就立马就明白了这个至高的旨意，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王就是耶稣基督，万王之王就是耶稣基督，这个至高的旨意就出来。好，最后啊，我讲了多少时间？八点二十八分了。最后我要讲一点应用，因为正道呢一定要讲一些应用啊。跟那个秩序啊相对应的反义词，很明显就是混沌、混乱，是不是啊？混乱，没有秩序，混乱没有秩序。上帝创造要有秩序，上帝就是要改变这样的混乱的局面，将原来混乱的局面改变到以基督为中心的。万军之耶和华整装待命冲向仇敌，这样一个局面，明白吗？现在战争大战马上就要一触即发了，号令已经吹响了，上帝要排列好他的天军，天上的军是吧，地上的军队都要排列好，都要等待。所以他的反义词是混乱。所以应用是什么呢？应用是什么？应用就是你们要想今天你们是什么。所以我有的时候被我摁了个遥控器，是不是？所以我有的时候阅读圣经啊，就是心里面就会觉得真的是我们真的不能，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啊，要么我们不认识神，要么我们就是完全愚钝的，在上帝的百姓当中完全如同
只能是吃奶的婴孩，就是完全不懂事。就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现在整个你是谁，你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旧约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好像在遥望耶稣基督。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死里不活，坐在高天宝座上，现在指挥部已经搬到天上去了，而且末世已经开始，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战争的最后的阶段，知道吧？就是从耶利哥城已经绕了6天了，只剩最后一天了。明白吗？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不要跟你们强调，我们是新约的，就是圣灵已经内住在里面了。你里面已经有圣灵内住，与天上的指挥部已经相连了。然后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呢？我们的生活仍然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混沌。我们过的生活仍然是混沌，非常混沌。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只从两个方面来跟你们讲应用。什么叫做混沌？什么叫做混沌？有人字幕打到猪一样的生活，不对，这种生活都对我们是高抬了，我们根本不是叫猪一样的生活，明白吗？如果我们本来是头猪，我们本应该就过猪一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的混乱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没有分别。你们知道分别种类，我刚才讲了很多分别种类啊那个。在耶稣基督眼中要分别两件事情，第一，黑暗和光明不能相交，是不是？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不会结好果子，讲得很清楚的。这是第一。第二，在弟兄姊妹之间，在教会的内部，以弗所书第4章说要各尽什么？其职。教会有各尽其职吗？你知道现在在全世界调查下来，59%的牧师是女牧师，这叫各尽其职。明白吗？这叫各尽其职嘛，混乱的不得了。然后教会里面每个人都在尽着自己的责任在服侍神吗？根本没有。教会一般的教会都只是有一个牧羊的人，然后加一群宗教的消费者。然后这些宗教的消费者呢，只会彼此的增进啊，那个。各自以自我为中心，在那里消费而已。而教会的混乱，教会的混乱会马上影响到教会当中的每个家庭的情况。好，然后这是第一个方面，我不能够展开，我只能点到为止。以后反正我们有的是机会啊，彼此提醒。好，第二个方面就叫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你什么？我们刚才讲什么是秩序啊？秩序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就叫秩序。他从创造时候就开始讲了，而以基督为中心的反义词是什么？就是以撒旦为中心。而撒旦他不会明目张胆的来给你说你以我为中心嘛？撒旦会变成光明的天使，对吧？所以今世的风俗，你以为是你很厌恶的吗？没有的，今世的风俗都是我们很喜欢的，是不是？今世的风俗都是我们很喜欢，世界上的价值观都是我们趋之若鹜的，所以如今耶和华的军队在哪里呢？我们也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不仅是耶和华的军队，并且我们比天上的星，比地上的沙，这些耶和华所管理的万军更加的重要。我们行事基督用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并且连接在他元首基督之上的最精锐的部队，他直接遥控指挥的这些部队，我们在干什么呢？教会普遍的现状是什么呢？普遍的现状呢，姊妹呢就是养儿育女，锅碗瓢盆。然后呢，我记得以前我还听过有哪个牧师还讲过的，说教会的姊妹，你在厨房里每天一日三餐做也是在服侍神，屁话，这绝对是错误的，这种话绝对是错误的。我会告诉你，绝对是错误的。如果你每天在厨房里为儿女忙一日三餐，这也是服侍神，你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跟你信主之前有什么区别？你信主之前也是一日三餐在家里忙，有什么区别？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为什么当我就是你对基督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之后，你就会觉得我们的生活完全就是，要么我们根本不是上帝的儿女，要么我们哪怕是上帝的儿女，就像刚刚出生的比利一样，连话也不会讲，连听也听不到，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完全无从预知。所以教会的姊妹呢只会在家里养儿育女锅碗瓢盆，教会的弟兄呢只会上班赚钱，然后呢能够不偷税漏税啊，能够不那个贪赃枉法啊，已经是非常近前的。那我问你，如果姊妹只是养儿育女锅碗瓢盆，丈夫只是赚钱工作养家糊口，那我们跟外邦人这有什么，他们也会养家糊口，他们也会锅碗瓢盆，他们做的菜可能还比你做的菜很好吃。所以你们知道什么，就是你把一个外邦人都可以达到的标准，不仅把它完全移植过来当成是基督徒的标准，而且甚至于还当成教会弟兄姊妹应该达到的目标，那你不是扯淡吗？就如同一个孩子刚刚生出来，你告诉你这一生的目标就是在地上给我爬，你永远不可能站起来，更不要说跑了。所以这就是教会的现状。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根本一个人都没有？如果从上帝的眼中他来看，原来他说当他的银号祭司的银号吹响，集结号吹响，一个人都没来。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来呢？姊妹都去做饭了，丈夫都去上班了，因为他说这就是服侍谁，我们已经在服侍你了。神说不是的，我要你为我征战，都没有，我在做饭，我这个已经在服侍你了。我们牧师说的，我为儿女做饭已经在服侍你了，这有圣经根据吗？啊，你为儿女天天做个不换着花样做四菜一汤，这已经在服侍神了。啊，这有圣经根据吗？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所以上帝在如果耶稣在天上看他的教会，基本上就是失落的教会，失落教会完全失落。根本没有教会，没有人就如同以赛亚书第六章说我要去差遣谁，没有人回应的，哪有人回应 啊哪有人在回应啊？刚才在讲到的时候，你们的孩子全在接受妈妈们的按摩，他们在听到啊？你不是在当猪一样养吗？不要说猪了，就是猪都，这些孩子连猪都不如。所以你明白，所以我在我信主那么久之后，我以前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以前刚刚信主几年里面，去那个在北京，然后呢去各个教会里面去服事啊，然后呢经常坐飞机啊坐火车到很多教会里面，现在都会有弟兄姊妹来接站啊，拿一个牌子啊，什么弟兄接站，然后看到这个牌子就觉得哎呀，终于找到组织了，都是弟兄姊妹啊。我现在信主越久，我跟你讲，在这个地上有人如果跟我表达哎我是弟兄我是姊妹，我立马先避之三舍，因为他们比外邦人更危险，我告诉你，比外邦人更危险，比外邦人更愚昧，比外邦人更贪婪，更危险。因为外邦人还能很诚实的拒绝你啊，神的道我不听，神的道又哪能换面包呢？我不听神的道，什么神的道你能换我明天的面包吗？然后基督徒是怎么说的呢？神的道安定在天，感谢神，我宁愿死我要信靠他，然后马上跪下来祷告，让我明天面包多两只，多两块。这是种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告诉你听，基督徒基本上人群当中，如果是假的基督徒，基本上是人群当中最无耻的一群，绝对要离他们远远，不要接近。基督徒的孩子外邦人都不如，这是为什么？因为你们生活完全是混乱的，空虚、混沌、黑暗，完全是这样，跟外邦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两个原因，要么里面根本没有基督，要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完全像婴孩，根本连父母都没有见过面，知道吗？连自己是谁完全都不知道。你想要过一个有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听的那些道啊，当你我们前段时间读那个约翰一书里面，老约翰反复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讲姊妹们，你们要回去学个厨师证，做好一日三餐，是吧？姊妹们，你们最关心的应该只有两件事情：第一，孩子不要生病；第二，吃饱穿暖，就这两件事情。弟兄们，只要想好，让你的 而老婆孩子过上好好日子，是这么讲的吗？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命令吗？而当这样的一种要求，这样的一种期待，这种目标，竟然成为教会的一个共同的一种盼望，而且当你这样做到之后，你还会说感谢神，这是上帝这么赋予我恩赐啊，赋予我怎么服侍家庭。当你这样去说之后，你已经将上帝的百姓、基督的儿女的这种耶和华军队的使命完全忽略了，你完全根本不知道，你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而且呢，基督徒还经常会煞有其事的，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背有屁用？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氛围当中，哪怕是真的基督徒，哦，我跟你讲，哪怕是真的上帝所重生得救的，真的他的羔羊，在这样的地方，一定会饿死，要么饿死，要么被别人唾沫喷死，就这样。所以这些事情引申，我刚才只是给你们随便举几个例子，我可以再讲一个小时基督化教育，你们是怎么在教育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父母啊，要送基督徒要送自己的孩子去上什么公立学校？还有那么多的父母，哪怕在家教育了，还要想着怎么出国，怎么样？还会人去想着什么？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过，反正你们讲基督化教育的，又跟你们说跟着我来学，18岁之后孩子就有出路的，一定是骗子。但是这个网上有多少这样的骗子？所以你会知道我们所受到的信仰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信仰教育。你到底是出于神的话语的，还是出于什么？刚才讲了，整个的世界是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因为我们现在还只读到创世纪第一章，马上到创世纪第三章，最大的颠覆，这个世界的黑暗的力量的爪，那个利尖牙利齿就要露出来了，就不是上帝说了，而是蛇要说。所以在你的生活当中，到底是上帝的话语为中心，还是蛇的话为中心？你到底是听谁的？所以大部分的教会的，当然那是有的家庭是单信的家庭，可能征战就会更大。你哪怕弟兄姊妹都是信的，我讲的弟兄就忙着工作，姊妹就忙着锅碗瓢盆，然后人都忙着钱，就这样。所以基督的话语，你再讲的多，根本进不到他的心里面，因为他自然就排斥了。自然的排斥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根本不明白自己心里面有东西在排斥，他是不知道，而且他也很难去清楚的知道基督的到底那个话语的真正的实质是什么。他自然而然就把那些跟这个世界所不相符的或者完全不相容的东西把它排斥掉，他只会听一些稍微能按摩按摩的就可以了。 OK， 好，因为我们那个明天星期一又要灵修了，所以我就不会特意的展开的多。但是呢，我现在跟你们讲到第六天啊，当然最高潮还没来，因为人还要被造。然后你就像看一个小说，你看到现在会觉得，哎呀，如果人被造，上帝的旨意，哇，会大大的得到那个成就。但是你不知道，当人被造，上帝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失望也会很大，是吧？因为人被造被赋予神的形象之后，当人一旦犯罪，那对世界的破坏极其剧烈。同样，如果你今天说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但是你的生活仍然是与世人无异，那我们在这个属灵上不仅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且是大大的失败了，被魔鬼留地步。好，我们是有一个感恩的祷告，而且结束今天信息分享。不是，我们感谢你，实在是恩待我们前面的道路，也带领啊我们在今天可以有这样向你敬拜、传讲你话语的这样一个机会。也求主，实在是，既然你用你的宝血把我们也带领我们死里复活，就让我们真的是刚强壮胆的向这个世界宣告啊，耶稣基督为主为王。主，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明天看下一个星期的灵修。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